瑞士普信。好的，
这就是你的开场吗？
这就是我的开场。那这就是我的第一个 podcast 了。大家都说我很适合，但为什么拖到现在呢？因为我懒啊。
他真的超懒。
你不介绍你自己吗？我是人。
哎，
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黄源。我有个频道叫做台女普活，
你为什么来这里宣传？
三个人订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但可能也搜寻不到。
OK， 没事，没差。黄源他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脑洞创意的公司的老板。那因为老板就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然后也一起来录我的普信台，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私欲，我只是想说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就是帮你搭话。
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从我们第一集的主题开始了，内容都不重要。OK， 我们第一集的今天的这个第一集主题呢，就是喜剧演员可以当饭吃吗？
对，可以吗？
喜剧演员可以当饭吃吗？
不行吧？
演讲的开头都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重复。你知道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吗？演讲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第二次在帮你 remind 说，我等一下要讲的开头是什么。
这记忆跟金鱼一样，就是
对演讲的记忆超烂。以前我即席演讲的时候，我永远都只记得开头，我后面从来都是来乱掰的。
那你应该连标题都不会记得啊。
我记得标题，我只记得标题啊。不，重点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喜剧演员可以当饭吃吗？我要先啊，不是，在介绍我们这次的主题之前，我应该要先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叫做瑞士普信台吧。
对，这名字其实也不是很好记耶。
对，其实我，你知道吗，在我决定要做 podcast 的时候，我参考了超多人的名字，我参考了像是什么喜剧万事屋啊，对不对？访谈一些就是你知道喜剧的深度内容，我想什么寒酸电波，主要就是要听寒冷娜。
好，
你闭嘴。那最后，我觉得对名字最有感应的，其实是那个伯恩的伯恩，差点想伯恩的伯恩。
主题改变，
就讲主题就是那个伯恩的伯恩，我最有感应，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boring 的意思，那就跟我做 podcast 的感觉就是还蛮相同的，其实就是大家无聊的时候可以听一下。
我以为是说这是一个无聊的频道。
也是、欸、你是不是很针对我啊？
没有。
好，它反正这个频道也不是有什么知识含量的地方，也不会让你学到一些什么，你也不会听到什么喜剧分析，也不会教你说怎么讲喜剧或写喜剧最好笑，因为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 OK 啦。
没有任何干货金鱼。
没有，都很湿，这些货都很湿。跟这个台湾的夏天是一样潮
湿。潮湿。
那加上因为我的朋友都说我讲话很有说服力，然后仔细想想就是废话，就是好像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是废话。
一本正经的讲干话。
对对对，就像是那种非洲每60秒就有一分钟过去哦。
在非洲每一分钟就有60秒消失。
对，类似这样，你也蛮会的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的名字的取名由来就很简单，就用瑞恩，然后就 race 嘛 ，race、加上普通的字姓普信，然后加上电台，因为是 podcast， 所以就是变成瑞士普信台，就是普通的字姓电台。
就是讲的话很普通，但是表达的很自信。
对，好，所以再继续跳回去主题。
等下普信，我们聊一下普信这个词好不好？
普信有什么好聊的？你也叫普活啊？
不是干你屁事啊！普信这个词不是最近很红吗？
哦，没有最近啊，它是在大陆被 ban 掉的吧？大陆没有很喜欢普信这个词。
啊，真的假的？
对，他们就觉得，因为他普信原本是来自杨笠的一个段子，就是男生，你知道那些男生，我就是真的不懂，他们明明就是长得这么的普通，可是怎么可以却那么有自信呢？所以就有一个词叫做普信男。那我这边的话，我就把普信这两个就只是普通自信的部分，我就是讲话明明就很普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很有自信，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没错，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闭嘴。
我之前也常常因为他讲的一些干话，然后觉得哎、欸，好有道理哦。但事后想想，会觉得天啊，根本是屁话，什么道理都没有。
哪有？我给你很多人生的真谛吧。
啊，真的吗？
你举个例子啊。
像是非洲。
没有别的例子。好啦，回来重点，不然我要剪好久，好累。喜剧演员可以当饭吃吗？就是我们第一集为什么用这个当内容？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好像除了喜剧演员以外，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家会认识的标签。一定要用一个惊天动地的标题，然后至少可以骗一些，你知道吗？可能觉得可以会有什么喜剧干货人来听
哦。
结果听到现在就发现啥小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就雇用一个吸引喜剧演员来听，然后结果发现接下来40分钟，应该现在已经剩30了吧？就是什么都没有讲，都完全没有讲到说怎么赚钱啊，什么写好段子啊，因为真的没有赚到任何的钱啊。
没有吗？真的都没有？
很难。我跟你说，喜剧演员基本上 open mic 是不会有收入的。如果你今天去讲一个难听的烂笑话，然后人家场地方还要给你钱，大家到底谁亏啊？
对啊，这没钱是蛮合理的，
对吧？应该就是要发钱给观众才是合理啊，而且观众也是入最低消的地进来这个场地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你知道吗？心灵的小小抚慰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 open mic 没有钱， open mic 没有钱的话，那除非有演出，那演出一般就分两种，一种是个人秀，一种是拼盘秀。拼盘秀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大堆头，然后大家聚在一起，
嗯，
那种叫拼盘秀。然后那种就是票房拆分再扣下来。但是发现会很好计算哦，你就假设你一个月演一次拼盘秀，然后一次跟五个人，一张票算400，然后满场算60人，一场满场算60人，在卡米蒂的前提之下，新卡米蒂听说就是可以赚更多，但是要卖的出去
就人更多就是，
但要卖的出去那么多，我说指的是表演者，表演者，
哇哇哇
哇，表演者，表演者吗？然后呢，周末夜的话，以卡米蒂周末夜来说，就会连着两晚，就是周五跟周六两个晚上，
嗯。
扣掉场地费、制作费，你最后分下来的钱就所剩无几啊！你自己现场观众都可以算一算，都可以知道说这场收入是多少了。
嗯，天花板很容易算出来吧？
蛮容易的，蛮容易。算不出来我也是没有办法。拜托喜剧演员那么多离组，自己算都可以算得出来。赚钱的就是个人秀、个人巡回秀这种可能会比较赚得到钱。可是做巡回秀或做个人秀，你要垫钱呐、啊。比如说你拍宣传照也要钱，你做海报也要钱。然后你租场地也要付场地定金，然后那些零零总总，如果你就是还是一些歌舞秀型的，你还要就是花钱请舞蹈老师或什么的，就是那个钱会叠得更高。
嗯，
那零零总总叠起来的话，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赚，真的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台湾那么小，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疯狂的大巡回，不像美国这样或是大陆什么的，就是比较好赚。大型的经纪公司啊，比如说像比较大的公司，我就不讲是谁了哈。他们就会比较完整的财务规划，他们比较知道说怎么去做，但成就变成是说他们要养的人也会更周全、更多，
以及应该也不会是就是只单单靠现场喜剧赚钱吧？
不会啊，可是你仔细看哦，如果你单纯要靠单口喜剧赚钱，我指的是单口喜剧，完全就是靠喜剧，
嗯，
就是只能靠巡回啊，或是现场演出啊，就很像歌手，你知道吗？如果真的要当歌手赚钱，他就是开演唱会，
嗯，
对吧？
嗯， 嗯， 嗯，
可是你如果是靠 YouTube 的话，你完全都只是喜剧，其实很难，所以你都要去做一些其他像是短剧的表演啊，或者什么短剧形式比较符合大家喜欢的形式啊，等等。
嗯，
那所以我觉得像大型公司，他们可能会有更完整的财务规划。就现在以一个普通的单口喜剧的日常来说，你觉得可以当饭吃吗？我觉得可以，喜剧演员可以当饭吃，就看你喜不喜欢吃土做的饭。
就是看你要吃50块的还是
没有，我们没有50块，你在讲什么？50块我们是过一个礼拜的。就如果你完全要靠单口喜剧为生，我指的是完全靠单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impossible 的，好吧？就是蛮难的，而且你要去想哦，你如果今天要完全当饭吃，那你就要去算你一个月的产出量可以产出多久，可能一个月有没有办法，一个礼拜能不能产出5分钟或10分钟能用的段子，都很难的啊。
嗯，
你一个月产出10分钟已经算了不起嘞。
嗯，
你要怎么当饭吃？
也是哎、欸。
对啊，就我觉得是偏辛苦的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完全把喜剧演员当饭吃，我觉得你要先去把自己垫的那个位置其实偏蛮高的，
嗯，
就是要熬的也蛮久的。那选啊，
这是什么中顾吗？
对啊，你看，而且现在喜剧演员我们还要干嘛？我们还要自己剪 podcast， 多辛苦，多辛苦。我们就是好好的段子都不写，到那边讲 podcast。
但其实线上应该也蛮少，就真的是靠就是现场单口喜剧就能糊口的演员吧。
初期其实也蛮难的，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多人，
就是都要发展一些其他的事情，像是变成 YouTuber 啊那些，
或者是说变讲师啊，也有这些嘛。
姐姐业配，
姐姐业配，业配也没有那么多，就当讲师的比例比较高吧，开班授课的比例比较高，对吧、啊？各式各样的班都会开嘛，对不对？有即兴班啊，有漫才，漫才没有开班，自行表达班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比较能够当饭吃啦。那所以我们大部分其实如果是以表演者来说，前期其实斜杠的比例比较偏高。
嗯，
以前会说这就是兴趣嘛。
嗯，
现在我们就多了一个词叫斜杠。
对，斜杠。
我觉得斜杠这个词跟脑雾的发明是一样的。
为什么？什么意思？
那确诊过后就会有个症状叫脑雾。
嗯，
脑雾就是脑会突然雾掉，然后空掉，然后突然什么都不见了。
嗯，
然后突然再回神这样。我就在想。我确诊前好像就有这个症状，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直到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欸，你有脑雾哎，就是确诊会有这个状况。”啊，好聪明，居然有人发明了这个词。
就你一切的，就是突然忘东忘西啊，或者是突然
有个形容词了，
厂商要求你做的事情，就说、啊：“不好意思，我脑雾了。”
对，就像我们现在一份工作赚不了钱，然后养不了自己，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有发挥的舞台，我们就说我斜杠还有做别的事。
OK。听起来就很厉害啊！
对啊，对对对啊，这样听起来优秀多，对不对？
嗯、
不然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是不然年轻的时候那种老人家都会说啊，你兴趣东一个西一个，你都专学而不精，精而不什么的。”
忘记了，就是
没关系，知道人在跟我说熊
康熊胖，
嘿嘿嘿嘿。但现在你可以说没有，我是斜杠青年。
嗯，
对，我现在是斜杠中年，以后还会斜杠老年。而且斜杠老爷是真的斜，因为拿那个拐杖是真的斜。好好冷，
好笑、哦。
对对对，大家就这样。今天不是就是普通的自信好吗？
对，普通的自信，我觉得目前为止都表现得很不错。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鼓励，你的工作不就是来鼓励我的吗？
对啊，就是以免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对，我真是没有自信再讲下去。
很棒，你很棒。
好、啊，我可以完成它。然后我自己到现在，我都是还把喜剧定义在就是我的斜杠的部分、
嗯，
我没有把它定义在我的正职。
嗯，
的原因不是说对它不专精，而是就是我很喜欢喜剧，我是真的很喜欢喜剧。那我不是喜欢喜剧这项艺术，而是我喜欢做这件事的自己，我喜欢做喜剧的自己，过于喜剧本身。
感觉这样的自己很帅吗？
对，觉得很帅。没有，就我很喜欢在舞台上面的自己，然后我很享受舞台，很想跟观众在一起的那个 moment。对，我没有管观众想不想受我的表演，我只享受我自己。那因为可以感受到那份很单纯、很单纯的快乐。因为它是从我兴趣就开始的事情，
嗯，
所以我会先把它暂时都放在斜杠上面的原因也是，我不想要太较真，变成是用金钱来衡量我做这件事情好或坏。当然，我也欢迎就是用钱来砸死我，
很期待耶，
很期待，很期待。就是用钱当然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我现在还不想要把自己的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会先把它放在我的斜杠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有其他的事情，你要有其他的生活，你要有工作，你要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家庭，或是莫名其妙的情侣，或什么，你有的生活越来越莫名其妙，你有的生活越来越多才多姿，你的创作的灵感和泉源就会很不同，你的世界观就会很开阔，不然就是永远都是那些主题去打转。所以当一些演员，当你发现你的主题为什么想来想去都只有这些，那有没有可能是你最近的朋友啊，或是最近的生活有点太单调太乏味了，你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其实也会去刺激你创作的灵感。好比确诊啊，确诊会有创作确诊的东西啊，因为是跳脱你的舒适圈嘛。
嗯，
就是小小的分享。所以我就讲回来好了，就是以我自己好了，我就是做过很多工作的人。
嗯，
接下来毕业季要到了嘛？
对啊，对啊，
对，听到赚到啊，各位。
所以这集是专门为就是即将毕业的准毕业生们、准社会新鲜人们。
也没有啊，也有一些就是喜剧演员，然后可能会觉得就是是不是要找其他工作，也可以考虑听听看。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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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没有啦，我自己是做过蛮多工作，我主要先分成三大类好了。第一种类别就是活动企划执行，类别是我做过业务类、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也做最久的就是我做过就是行销企划。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业的工作的第一志向其实就是想要做 marketing。
为什么
marketing marketing 纯粹就是因为你不觉得当人家问你说哎、欸啊、你以后毕业要干嘛的时候，你就说哦我想要做 marketing，就觉得哇哇哇哇哇，我听起来真是一个你知道 high level 的知识分子 ，I'm so smart 的那种感觉。
嗯，
对，我就是为了这种无聊的小原因。我在毕业的时候，我还曾经就是很趾高气扬的跟着我老师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后会成为一个专业的 marketing 给你看，应用外语，这是我讲的最好的英文。”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些行销案例，然后每次看那些行销案例，就是不管是任何广告的 case 啊，或是大家行销的东西，我每次都会在想说。做这个案例的原因，他做这个行销专案是为了什么而做的？然后如果换成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自己花很多时间、
嗯。
本来在念书的时间，我就很喜欢去想这些事。后来我也发现，就是一件事，就我很喜欢上台报告。我最喜欢上台报告，就是以前就是学校的时候，最喜欢就是当上台的那个人。我不喜欢在那边埋头苦做，我想要上台，
哇，
去折磨那些同学们看着我。然后我每次在简报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出招才会让老师感到意外。我都想要就是我的简报要成为老师也许不是觉得最出色，但是还要在台上今天他下课的时候只会记得我们这一组的简报。
好适合去提案哦。
我超喜欢提案， 我本来就很喜欢提案，因为我觉得提案是一个表演场。那个喜剧表演场不是让你要满足的就是你的业主，然后你要提出很多出其不意的东西。你所有喜剧 学到的就是出其不意，就什么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可以在你的业主里面表现。
嗯，
对，它包含你的结案的东西，就是也是情理之中，然后意料之外，就是预算虽然给的很好，但是意料之外就是成效还好。
很生气、欸，
然后最后就是演算法嘛。重点
对，一切都是演算法的错。
重点，反正我那时候就很喜欢这件事，然后这意外也都会让我拿到不错的好分数。 组的人他们也会因此原谅我，就是没有去参与讨论报告的部分，甚至还有制作报告都没有参与，他们都会原谅我这件事。
就原谅你可以靠一张嘴，然后就是征服老师，
以及他们的简报这么的无聊，我到底怎么可以讲得那么的有趣？我觉得我下次真的是要不要开一个，就是下次有人要挑战看看吗？把你的无聊简报丢给我，看我能把它讲多有趣。
哎、欸，我觉得可以耶。
不要，好累。
看有没有那种什么公部门的提案。
哇靠！哎、欸，我提过公部门的提案，有机会再分，有机会再讲了，有机会再讲。
嗯嗯。
反正我就因为很喜欢在舞台上面被注意，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啊，我要做 marketing， 感觉就是会被注意。而且我跟你说一句很坦白一点好不好？有多少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找到志向，但他会跟同学说：“哦，我应该会去做 marketing， 因为他其实还没有找到志向，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听起来最洋派、最酷、最炫。”
像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就是滑一滑，发现哎、欸，好多好多在竞争行销企划的
marketing，
但我那时候连 marketing 这个英文我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哎、欸，好多、哦，那去试试看好了。
对，因为行销企划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包山包海，老板当他不知道怎么归类这个东西要做些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会说行销企划。
嗯
对，但是到底是行销还是企划，他们根本搞不懂，还是业务，他们什么搞不懂，完全搞不懂。
嗯嗯嗯嗯嗯，
那种大品牌做 marketing， 什么外商啊，什么 Nike 啊，什么 Adidas 啊，那种那才酷啊，对不对？你知道外商的 marketing 感觉就是才有那种那个办那个盘办事。
嗯嗯。
但没有人提醒我，就是你知道吗？那些什么高学历分子啊，或是那些海归的、啊，也很想要去这些大企业工作。就是我没有想到竞争这么的激烈，就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广告公司就是那些你知道什么差美啊、差欧贝娜、啊、那些之类的，也都没有面试的机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学历没有那么好看嘛，那学历没有那么好看，就是也没有什么洋派的部分，然后长相也不是他们喜欢的款式，我就是只有跟他们说我的肝很新鲜，他们也不要。OK， 熬夜我根本不会，我不是熬夜超熬夜的、哦，而且我那时候还有遇到22K，
哦，22K 的时期，
对，你懂吗？就是历经那段时间，你知道吗？就算拿22K， 还是比喜剧演员赚的多。
传说中的22K，
对，莫拿过。反正我那时候想法就觉得好，没关系，学历我不如人，那不然我就用经验来去补足我的不如人的部分。然后我就从活动企划开始执行。所谓的活动企划、啊，有人要做活动企划的话，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 tip， 就是你们最近要找工作，如果看到那个公司啊行号名字有什么公关整合行销某某公关整合行销，不管它前面名称叫什么，随便不管它，但后面只要出现公关整合行销这三个并在一起。高的几率你遇到这间公司会做 公政府的标案、
嗯、
或是会做什么科技公司的活动、
嗯、
很高的几率很高的几率。然后上班基本上是周休二日，但活动都在周末，然后进场都在晚上或凌晨，然后平日可以补休，但也要看你是不是旺季，休了也是白休。
天
哪。所以基本上你就不要想说什么陪女友啊陪朋友啊约朋友啊约家人，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没有周末，你就把周末这个事当做你这辈子没有过的东西。
嗯，
然后你可以休平日啊，老板都有个主管也会说你可以休平日啊，但你要画休说嗯 OK 啦，你也是可以休啦，但是你可能要处理一下那件事情哦、喔、然后你就变成说你明明在休假你还在联系厂商。
哦、很长
很长很长，因为没办法、啊、就没办法。尤其是我之前的公司曾经待过一个，就是他专门接科技业尾牙的。到了尾牙季的时候，就是在你就是早上进场完之后你就撤场，然后撤场完的东西你又在跟车，然后可能跟到就什么，就本来在新竹 A， 然后跟车跟到台中，然后就继续进场，然后继续跟车，然后什么就变得是都在车，然后旅馆，然后之间三点一线这样过，然后没有回家。
嗯，
大概就是那时候的生活。
天哪，这个肝应该也是
挺 fresh 的。可是我最后做到我最后一份那活动企划公司是在那种做那种车展，也会有些很好玩的一些经验。好比说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是做那个你上的，就做那种车展的，做车商的，然后我们就是包大鹏湾的停车场，包一天。因为做场刊，但做场刊就包一天。就想那时候当年的我就觉得好年轻，啊，为什么做个场刊要包一天？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哦，原来他们自己就是有带车，他们会把他们自己车运下去去飙那个赛车场。
嗯，
然后因为我没有车，然后我也没有驾照。哎，我那时候有驾照，但我没有车。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开着我的主管的 Swift， 就是一台非常小的车，非常小的一台车。然后在人家旁边的那种时速两三百的啾啾啾，然后我在那边讲哼。已经开到最快了，开不过去，超好玩。可是这种经历就是只有做活动企划执行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一些人家没有做过的事。好比说，你可能要去走上三层楼的钢架，然后去把那个钢架踩下来，因为在做盲架的活动。这种经验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有机会的。
嗯
嗯，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型类公司这种类型的工作有兴趣的话，其实也不妨考虑看看，起码我觉得待个一两年的随机应变的临场反应等等其实都会变得很快。
活动企划活动相关的这类型的，它其实就是会有比较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超级。而且我曾经碰到一个主管哦，然后而且我觉得他需要很细心，我那个主管就是那种细思极恐的人，你知道他多极恐吗？因为他会在活动前，好像废话对不对？活动前开会，你看这就是普信。首先他会在活动前开会，废话，不然要干嘛？
再来要倒一杯咖啡。
对，活动前一天呢、啊，他就把大家叫到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要做模拟彩排嘛。会议室他就把 round 大家的 round down 就是盖在，就是你就看像 open book 的本来看一看，然后开考试，然后就把它盖一下 round down 就盖下去，然后盖下去他就问说十点半黄源你在哪里做什么？
我刚起床。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沉默？
他就会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你要是答错或是你想不到，他也不会逼你，他也不会告诉你要干嘛，他就是这样看着你，然后整个会议室、
哦、
大家都在看你，
空气凝结。
对，然后他就这样安静，然后就让你，他也不会骂你哦，他也不骂你，但是就会让你空在那边、嗯，直接让你就是在整个 team 前面就是死亡，
社死现场，他说社死现场，
然后全部人在等你开口，那如果你就是开不了口，你就嗯，然后也答错。他就跟你说你不在那里，然后他就看下一个人，就问他说某某某现在是十一点你在哪里做什么，很可怕的、嗯、对，
我没有办法做这种工作耶，
很可怕的。没有，他的特色是这样，然后就是一种公然处死的方式。然后活动隔天的时候，因为你昨天没有答出来，隔天他会再问你一次，黄源十点半你在哪里，
如果现在如果再答不出来他会怎么样，
他你还是没答出来他也不会怎么样，他也会说你不在那里再看一次，然后他就走，但是那一整天他都会一直盯着你。
你的老板在你背后、嗯，
超级。然后不管你不管任何时候转头，你都会看到他在看你。就任何时候 ，anytime 哦，转头他都在你后面，都在你附近，超可怕。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那个从头到尾没答出来的人。不是，我以前年轻工作的时候真的很糟，我真的是年轻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经验就是那时候我的主管和老板们真的都是天使，我以前真的是雷包王。
可是看不出来。
以前啦，以前小时候就仗着自己聪明啊，就不会想要去看 round down 啊，就觉得这东西谁要看，反正我不会，再问他就好了。
哇，你好欠揍。
对啊，怎么了吗？是小时候的我就是这样啊，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我的事情可能会害到别人，才会开始学习对事情负责任。因为我不是细心的人，我后来就去考虑，我就后来就改去做业务，因为业务不需要细心。
嗯，
天哪、啊，业务要爆我了！
为什么、啊、业务不需要细心？
我觉得业务的细心跟我刚说的细心不一样。业务它的重点是在成交，你的细心是要去找到说你的切入点，我要怎么把它成交下来。
嗯，
它的 focus 在于成交这件事情。
OK，
那我觉得做活动执行的那个细心是，你要把一些蜘蛛碎末，你不用成交人的事情，可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的那些密密麻麻，那些可能会发生、可能会不会发生的事情，都要去思考的很透彻、
嗯，
你才能够随机应变发生的可能的状况。那个细心程度，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嗯、的状况来说，我要细心的部分是在于说，我的业主我要怎么去切入他，满足他的需求，他的细心在这个地方。
嗯
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细心，所以你如果觉得你是做事情不一定细心，可是你很能会观察，你很会察言观色，就是这个人的喜好，那你可能可以尝试看他业务。那业务的话，基本上比较成熟的公司其实会让业务的工作最单纯化，让他们 focus 把客户成交就好，而一些什么细琐的文书啊 paper 的东西，他们有些会尽量让它简化一点点。我只说简化一点点，也还是要公公司的规模。那反正我做业务的原因是，当初我去的时候，那间公司是要应征行销企划。很多老板，特别是那种传统厂商，他其实分不出来就是业务跟行销的差别。
两个职务上面有什么差别？
差蛮多的。我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譬喻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业务的英文是 sales， 企划的英文是 marketing。
谢谢阿丁老师。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行销就是譬喻成公司可以当做他的大脑。如果一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大脑，那业务就是公司的心脏。那大脑可以指挥手脚，我们可以怎么去作用？我们可以跑啊，可以跳啊，我们还可以控制很多东西啊，我们的交感神经或什么，可以让我们看到无感的东西啊，就多彩多姿啊什么的，这就是大脑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让你有创造力，你可以有思考的能力，就是全部都是在大脑，它可以帮我们去发挥很多的号志跟指令，然后让你肢体协调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一间公司啊，如果它没有行销， 也就是没有大脑。那脑死了还是可以活着吗？
嗯，
人脑死了还是可以活着，但是其实跟死也没什么两样，你就是瘫在那边，然后靠一些维生仪器、
嗯，
然后靠一些旁人的辅助，你才可以活下去。就像一间公司的道理是一样，他还是可以活着，但他就好像就是你知道吗？就那样了，他就真的是那样了。
嗯，
那我觉得那为什么说业务是公司的心脏？因为他要做的心脏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供给我们的身体的养分到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那他要做的工作就很单纯，就是想办法把那些帮浦去打到，把那些氧啊什么的血液去打到全身的血管里面。他要做的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那当一间公司心脏停了，就像人的心脏停了，我们就掰了，就算有脑也没用。
哦，对。
这是真的，
嗯嗯，
这就是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差异跟分别的。那两者之间，我觉得没有谁优谁劣，就是脑跟心脏，我觉得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就是你也不可以说我不需要脑，我不需要心脏，没有。那我只选一边可不可以？没有不行啊，没有不行啊。所以当一间公司，我老板就是坚持很看重业务部，我觉得也是他的选择啊，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
嗯，
因为他这个东西他活下去的命脉啊，没有关系啊，对吧？那重点是要各自做好各自的分内事。那像我的公司，脑洞创意。就是因为业务能力很弱，我们业务能力很弱，所以我们本来这要取，我本来要取名叫做脑子有洞，就洞有洞有在洞的那个洞。但想想觉得太离谱了，万一之后真的有机会跟一些大公司合作，然后人家问说：“哎，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啊？”啊，脑子有洞，就觉得哎呀，你太闹了，
会不会人家就因此不想要跟我们合作？
有可能。而且当初我在取公司名称的时候，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想。我能不能让人家打电话来的时候，可以就是很明确告诉他一些问题？等他打来我们公司，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喂，你好，脑子有洞。
”只是想要说这句话吗？
超想，超想，超想！我之前还有想到另外一个名字，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已经被注册走了。
讲重点
啊！讲重点，对，讲重点，这样你可以接起来说：“喂，你好，讲重点。
”请讲重点，
请讲重点。为什么要请？啊、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啦。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做业务，就是也是有人说我很适合。我想说他都这样说，我就试试看。
嗯，做什么业务啊？
卖肉的。
肉？
啊，我有做过两种业务，一个业务其实是卖汇集的业务。
汇集？
汇集就是现在叫 Virgin， 然后以前叫做加州。
哦，你说健身房，
健身房就拉你进来，就跟你说，哎，黄源啊，你下来我们这边参观嘛，你看你都很满意啊，那你等下就入会费啊，1999，那月费的话是2999，那我们有一个手续费呢，也是1999，那你等下呢就是交头尾两个月的月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手续费跟入会费，这样就是你第一次要缴的所有的费用。
嗯，太多了吧？
啊，太多了是不是？没关系，我知道，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学生嘛，你就来想要运动嘛，那现在只有钱的问题，那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啊。
你要怎么想办法？
我等一下进去问一下我的主管，偷偷跟你说，你不要跟人家说、嗯，就是他现在有在用一个学生方案，然后这个学生方案啊，就是但因为他有名额的限制，然后而且他好像就直到今天，那我先看他满了没，那如果还有名额的话，我就看看他能不能把你排进去，那你等我一下。
好啊。
然后我就进会议室，进到那个休息室，然后在里面就是喝个水啊，因为很渴，带一个tour很渴，然后喝个水，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就。我主管就问我说：“啊，那个可以签下来吗？”我说：“啊，可能要看一下，可能要看一下学生哎、欸，我觉得他应该签不太了什么哎、欸。”我想一下好了，我想一下，那你要聊一聊，大概拖个五分钟左右再出去。啊，黄源，我跟你说，我刚好跟我主管说，他那个方案啊还可以，哎、欸，不过已经满了、
欸。哈，怎么这样？
我刚刚有帮你想到另外一个做法，但你就反正真的就给你，啊，你等一下就要先帮我签了哦。然后我就跟你说，就是入会费不用，手续费不用，啊，你每个月的话、嗯、也不用2990了。因为我也觉得你不会太常来，不然就你会一个月2500好了。
嗯
嗯嗯，然后就帮你，就是你就每个月这样给就好。然后当然这个会期就两年，但很快就结束，缴第一年，然后第二年就送你。
嗯，怎么那么好？
很棒吧？
嗯，听起来不错哎、欸嗯。
对啊，就这样。
然后就被骗了。
哪有被骗？啊，刚刚那段对话如果觉得很熟悉的人哈，
你思考一下。
啊，我那边学到的专长就是我会倒着写数字。
什么？
因为你知道当那个加州健身房的，你知道会倒着写数字才很帅，你知道吗？才够资深。所以你们下次如果遇到那种卖健身会籍的教练啊或人，他如果没有倒着写数字，他不是一个好 sales。
你说他是菜鸟吗？
他太菜了，
还没有练就。
加油，好吗？加油。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可能健身房的，他有到不可告人的一个套路吗？
我觉得。也不会到不可告人吧，应该蛮多人都知道这一招啊。
嗯、
而且后来我真的签不太，我很少签到新会员，
嗯、
我签不到新会员。
为什么？
因为我太诚实了。因为像刚刚黄讲的那点莫名其妙，所以我出来都会说哦， 可是，然后对方说，哎呀，套路啦，
完全被识破吗？
我说你怎么这样说我？他说，哎呀，你眼神一直在闪烁。我说我哪有？反正后来，因为我也受不了一件事，就是我也受不了就是这样去对待消费者。
嗯，
然后反正我之前的状况就是我的同事就那很会签的那些人，就是负责把新会员惹毛，我觉得他们都在骗。然后那些新会员大概会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的几率，他们会变成还是常常来运动，然后变成是说他们还是会续约。
嗯，
可续约他们就不想给原本的业务，因为他觉得他们很讨厌。
这是什么？
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会籍的状况或什么，那业务就爱理不理啊，只有要续约的时候才理你。
哦，
他们就很讨厌，不喜欢，不开心。然后。但其实我们都有分工，当年的我们其实是有分工的，就是每一个人擅长的消费者不一样，有那种很精壮的帅哥猛男，他就是很擅长 close 妈妈，
嗯，
然后那种辣妹阿梅啊，就很擅长 close 那些，你知道吗？我想要来运动健身瘦身，他们就很擅长 close 这样的男生，
嗯，
我没有歧视男生，但是他们真的很容易被 close。然后像我的话，就是比较去 close 那种问题客户，
嗯，问题客户，
因为我们其实看得到这个人的名单的状况，然后他是不是要续约或什么的。
嗯，
那我的话就比较去适合，就是比较无害。
哦，
然后我愿意倾听，然后听他们协助他们处理他们的问题，我是真的愿意，我是真的愿意。
嗯嗯嗯，
能处理我就会尽量处理，不能处理我会直接跟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公司的规定真的就是长这样。
嗯嗯嗯，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客人来说，或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其实他们要的就是一个人好好倾听，然后跟他说这真的没有办法。
嗯
嗯，
所以你就走一个诚意，孝感动天，
孝感动天。然后最后时间到，我也不用从来都不勉强他们跟我续约。然后时间到，他们就说好了，真的你真的需要续个约，不然我以后不知道找谁抱怨。然后就会把他的那一单签给我。
嗯嗯嗯，
蛮，
嗯，
感动的。我以前的客人都让我觉得很感动，到现在都还很感动。是。他们都会在我最需要的业绩的那一天，真的是那一天帮我把业绩顶上去。
哇！
然后我前面早上可能还被我主管刮说你都没有签单，
嗯，
这个月这样过去嘛，你这一次过得去嘛，你都没有签，嗯。然后呢，就到晚上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疯狂在进单。
哇！
然后呢，那个就因为他们每次都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活动，就是可能你达标或多少，然后主管就会请你吃大餐，吃什么红屋牛排或什么的。
嗯，
我都有。哎，
欸，哇！
然后每次他都会说又有你。我说对啊，为什么？为何？还是我有天分？其实我没发现。
应该有啊，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走孝感动天路线。
我应该去做牛郎，也是孝感动天的牛郎。
对。
对啊，这大概就是我第二份业务的经验啦。然后，嗯，保险那些我从来都没有考虑。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做保险业务？我对保险业务其实是非常苛刻的。
苛刻
就是我心中的道德标准其实很高，原因是我觉得保险这件事情是一个如果我去做这一行我不能转职的。
oh.
我的内在是这么想的，可能因为我内在真的是这么想，然后所以之前我遇到一个保险业务的公司的主任一直疯狂紧追我不放。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保险是一个救急的状况，你一定是在你最需要理赔的时候你才会想到你的业务员，就是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这个业务员。
嗯嗯嗯，
你不会在你就是最好的时候想到这个业务员。
对啊，一定是出事你才会需要，啊，
对，你出事就找到他。可是当你在最相信他的时候你签了一张保单给他，可你出事的时候你找不到业务员，
那个很烦耶。欸，
我会觉得很难过。我如果是业务员的前提之下我会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背叛他的信任。
嗯哼哼哼，
如果我没有确定他一定找得到人的前提之下，
嗯，
所以之前我回绝就是保险业务员的邀约，那保险业务员的邀约是蛮烦的。我回绝的方法就是我说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负责他到一辈子。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终身职业，你是不是？然后我啊，这个话术很好用，推荐给大家。来，请跟着我开始学习如何谢绝保险业务员的工作邀约呢？我都会先跟他们说，哎，你认不认可保险业务员是一个终身职业呢？然后这时候对方主管一定会很热情的邀约跟你回去说，对，我认同，保险就是一个终身职业，我们要负责他全家，负责他一辈子。我说，那你既然认同他一辈子，你既然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哇。
就是你用他的话去打他一巴掌就好了。
嗯嗯，
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觉得我自己可以负责他一辈子。
所以他是想要找你去当业务员。
听到从刚刚听到现在，有多少人会觉得我其实蛮适合当业务员？
蛮适合的。
没有，可是他就想找我，可是我是真的就认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说保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样啊，你在他会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找打电话给我，而我会在这个时候要去服务他，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应该就是终身职业不离不弃？
对，终身职业不离不弃。如果今天进入保险，
猫一样。
对， 这养猫也还好，养猫也才十几年而已。可是保险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如果我今天跨进去这行业，我应该要做到一辈子，不然我不敢跟人家签医疗险。
哦，因为我们终身医疗险都是要缴一辈子啊。
对，如果你今天
六十岁，
如果你今天就是这些朋友就卖卖你储蓄险的那些，我觉得就还好，就真的还好，因为储蓄险那些真的是反正就帮你硬存钱，因为我也买过啊，就是帮我硬存一笔钱还不错。到我现在要创业的时候，要是没有那一笔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但是。如果今天像我现在都是买医疗险居多、
嗯，
那我就觉得，你没有办法 take care 我一辈子的前提之下，我要怎么买跟你买医疗险？
嗯，
你不知道我的家族病史，你不知道我的状况，你怎么知道这张我能不能买？
嗯，
那我出事情的时候，我打给你，然后跟我说你离职，那我要跟谁联系？
对，
这就是我觉得医疗险最辛苦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对工作的想法。
嗯，
那我最后一份工作就是做到行销企划了嘛，总算如愿而以偿的来到了 marketing 的部位。但我第一份的 marketing 也没有到那么的 marketing， 它比较像是商品的行销，商品行销。
嗯，
然后我的商品行销那时候做的工作是，我们的公司的产品主力哦，其实是在购物台贩售。
哦，购物台
欸。对，购物台。
是那种剩最后一组的那种啊！
观众朋友，跟你介绍这个情绪平衡软糖。我们的情绪平衡软糖有来自比市面上特浓。来，我们今天请黄源来介绍一下特浓色特浓的 GABA。
GABA， 日本专利的 GABA。
日本专利的 GABA， 哇哇哇！而且你知道吗？我们里面还有添加什么色氨酸？那个色氨酸呢、啊？其实你知道吗？在那个日本，那英国研究报道指出，它就是吃了让你会快乐的东西。英国研究没有报道，
有这个研究报道。
然后这时候我要拿出一个字卡，然后在那边画灰，然后一边灰，然后一边还会把它圈起来。这个就是中加重点的一个报告，而且它里面还有添加什么英国专利的鼠尾草。你知道鼠尾草啊，又被称之为什么什么草？那个是在一个某个地方才可以采集到的。那个鼠尾草它被种植在一个很欢乐的地方，所有的农夫他们都要就是每天大笑三声才能去采集这个鼠尾草，就要确保这个鼠尾草是有欢乐的成分在里面。
以上言论本公司不负责
没有正确的，所以以上都是乱讲的，因为以上都是卫福部 不同意的内容。对，然后是大概类似这样的东西，在类似这样的地方，然后要拍见证，要拍见证。
所以你是负责、那这样不就主持人吗？
没有，我是负责写讲稿的。
哦，你负责所以那些难怪你能够那么的就是讲出一些普通自信言论。
对啊，我之前还会就是反正我之前的我可以我不知道，我之前写的时候，我每次写完我都觉得说我超赞。我举个烂例子好了，假设你里面有个成分叫香菜，
嗯，
你就觉得香菜就香菜很普通，它就是一个香菜，对不对？
對啊、
我就要去找香菜，菜中之王，加在那个食物里面可以提鲜美的味道，而且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素，那我们吃下去能够永葆年轻，皮肤色泽光滑。
嗯，
这段听起来很像广告，对不对？
对，
我们目前诚挚的募集广告。那如果觉得声音不错，介绍的也很好，请欢迎来跟我联系。
对，
我用钱就可以收买了。
是，
我这个人没什么自尊。
现在不用很多，
不用很多，但还是要的。我告诉你们，啊，不是重点，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就是那一次这样，就那个成分真的是平凡无奇到，你真的觉得 what？ 我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什么，然后去讲，然后交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就说：“你到底从哪里找来这个资料？”我
讲的会飞、欸。
我说我都好惊讶，我都快要说服我自己，这个成分好厉害。那我自己的工作，然后购物台那个部分也蛮好的，因为我们那个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下一次吧，因为
下次
我那间公司我老板是个基督徒，
嗯，
我在那边待了整整三年，
嗯，
我们公司礼拜一没有在上班，我们礼拜一的上午都在祷告，对产品祷告，
祷告，
愿圣灵的恩典充满。充满浇灌这个产品，祝福祝福他，让他大大的恩赐恩典恩膏充满，所有的荣耀献给主耶稣。
天哪，那什么画面？
很赞吧？
好赞、喔！
而且你刚刚是不是有身临其境，好像看到？
嗯，
不觉得我声音也蛮适合祷告了、
啊？很适合。
亲爱的主啊，请将产品的恩膏赐福在 Kimo 情绪平衡软糖。让所有的人吃了这个软糖都可以感到情绪平衡、开心、稳定，让所有还没吃到软糖的人都可以感到焦躁不安、后悔没买到软糖。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
阿们。你看，一个女同志祷告居然做得那么好听，
对啊，好厉害哦，
很厉害吧？这就是我那三年的培训的结果、啊，而且我都是认真的祷告，我从来没有一次祷告是在开玩笑，我都是一边开玩笑，然后一边在想说，其实耶稣真的蛮厉害的，这个产品也卖这么多年。真的蛮威猛的，然后养活那么多人、嗯，我是真心的感到敬佩他。
嗯，
然后每次我写那些光怪离奇的东西，然后也都讲得很好，我都觉得这如果不是你知道吗， 神有动工，我真的
神机的话做不到吧？
我是快要不行。
我们以后礼拜一也来，
礼拜一祷告什么？礼拜一还在产品祷告？以后
我摆一个水晶阵，
然后以后上台前都祷告。
对，
我这个让我讲 口中讲出去的东西，都能开出一朵莲花。都有芬芳，我的汗水都能够有带点神机，治愈大家，治愈大家的心灵。
这是什么？要有信众，要有信众，
要有信众，要有相信我，跟我走 ，Follow me。好啦，其实今天大家就讲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过什么工作。那讲回来 ，call back 到主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会来问我说，兴趣可不可以当饭吃？那兴趣能不能把它变成工作？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我做过很多的事情。但不代表说我的兴趣是停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样就是很喜欢看喜剧，然后很喜欢就是自己在家自己自言自语，然后跟朋友讲话让他们开心或什么的。我觉得兴趣不是不能当饭吃，而是先不要把它当饭吃。因为当你开始用金钱去衡量你的兴趣的时候，你会开始过得很焦躁，因为你把价值观，把你做这件事的快乐跟满足，你把它建构在别人给予的，那其实是很可悲的。而且你要去衡量说，哦，你当一个喜剧演员，你出现在荧光幕前之后，你能够去承受大家对你不喜欢的那个感受吗？我们在舞台上面，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跟你讲，那意外的是吓到你的直接。舞台上面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观众不喜欢我，这个观众喜欢我，这个观众我很清楚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那你能够承受吗？那是还是面对观众的前提。那当现在是网络时代，我要说的是，更多人不一定是满意你的，但是我们做喜剧其实是在一群人里面去捞到那些喜欢你和满意你的人就够了，你不需要讨好所有的人，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是想要以喜剧当兴趣，我会建议你就是先不用那么急了，没关系，你可以先当斜杠，然后先不要把自己的压力 push 到那么高，回归到所有人的兴趣好了，任何人每一个人，你像兴趣想要当小作家或者什么，那些都是你的兴趣。兴趣是滋养你的一个部分，它是滋养你灵魂的地方，它是灌溉你心田的一个地方。哇，灌溉心田，哇哇哇！不要让别人把他们的价值观去污染到你的内在，而兴趣就是你的核心。那如果你做好这个准备，你再跨出去也不迟。不要急着，哦，我要靠我的兴趣赚钱，我要当一个兴趣。除非你真的是家里真的有钱到爆，真的无忧无虑的，然后你一次砸大钱灌溉自己，反正做完就耶，爽酷。我不在意别人，那我觉得很 OK， 我鼓励你。但如果你的兴趣其实是一个滋养你的地方，那我觉得你要三思，你要三思，因为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挫败。那你的下一个兴趣是什么？你原本的工作是行销，然后你的兴趣是喜剧，然后你因为做了喜剧很痛苦变正职嘛，所以你现在兴趣是做行销，
但也可以啊，
也没有不行，但是就会变成是。去找到你自己到底在哪里，然后回到你自己内在的平衡。
对，取得平衡很重要。
对，然后如果真的不行，就来吃 Kimo 情绪平衡软糖，要自助几次。
节目由
Kimo 情绪平衡软糖赞助播出，他也没真的赞助啊。
没有啊，没有，我没有给钱，不好意思，
小气鬼。但大概就是这样了。那我今天这就是我的第一集。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生活上迷惘的部分啊，那还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再跟我说。那因为我们的 podcast 呢，我会先简单随便乱找主题，先试个三集吧。那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跟我说。那题外话，我先告诉你们，因为我是 podcast 新手，我根本不知道哪里看评论。
对啊，不知道欸。
不知道，你们可以教我。可以教我。那如果觉得我不但要给你评论，我还要就是去你的 IG 私讯告诉你我在哪里评论的你，那我会更感谢你。
欸，什么排名就要怎么看有多少人订阅？
我不知道欸，我记得好像是在 Apple Podcast 那边看，我不知道。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然后愿意教教老人家的话，就是欢迎来教导我。今天还要非常感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就是百灵果录音室。
对，
我们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录音室讲非常没有营养的内容。
是的，
对，我们非常感谢，谢谢教主赞助，像现在教主促进了这个Podcast 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会再努力做一些奇怪的内容给大家。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我的 Podcast 就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它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含量，然后就只是讲一些普通的话却很有说服力的地方，这就是瑞士不信台。谢谢你们的收听，今天就到此为止，感谢你们，拜拜。